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22，作者金满楼。在兵变发生以后，黄兴对权位更加失去了兴趣，他不希望中国再次出现以武力角逐政权的流血冲突，而愿改之为和平的政治竞争。在与财政总长熊希龄闹翻以后，黄兴在财政上已经是毫无办法，他不顾同盟会激烈派的反对，向袁世凯一再要求辞去南京留守处的职位，去意甚决。说句公道话，整理裁撤南京的军队真的是让黄兴身心憔悴，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对于这个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实际上袁世凯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消磨革命党人的斗志。因而当黄兴提出离职以后，袁世凯仍旧刻意予以挽留。直到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答应接手南京留守处，这才批准了黄兴的辞职。黄兴卸任以后可谓是如释重负。当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飒九年之四时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享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此时的黄兴将解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以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九洞思界，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以后，元老级人物谭仁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项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清帝退位以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实际上 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经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儿。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儿都好商量。1912年以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阻挡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这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的厉害，一贯是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顾忌。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以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张先生，也就成为了阻挡运动的急先锋。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俭等人。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张俭、熊希龄、程德全、唐文志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10天后，光复会的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杀。虽然清末民初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并被视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在当时却是极为罕见。令人痛心的是，主持这个刺杀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军陈其美，而执行人则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蒋介石。光复会原本为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组成，1905年并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但由于原光复会的人员与孙中山等人屡起冲突，后来又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因此双方虽然同处革命阵营，却颇有嫌隙。至于这次的暗杀悲剧，历史学者们大多推测为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夺浙江都督而酿发，这也可以算是革命党暗杀旧习之沉渣泛起。更为可叹的是，在陶成章被刺以后，光复会也在无形中瓦解，从此以后一蹶不振，臻于消失。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后，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地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合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 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对于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不免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留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与同盟会闹矛盾的还有武汉首义的那些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孙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江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以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共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宇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以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除此以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一、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轩组织的民国工党，参议员谷中秀、吴景莲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元濂、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集中营组织的国民工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的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这些新立的政党或半政党组织彼此间分分合合，此消彼长，数月一变或者一月数变，成员甚至领袖也毫不固定，今日是此党，明日却成彼党，令当时的人为之目眩，也令后来的研究者为之头疼。譬如后来在临时参议院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便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工会和上文提到的国民党五个组织合并而来。说到统一党，原本是章太炎发起的，但由于他这个人脾气极大，一向孤傲，难以合群，弄到最后党内很多人也不能容他，结果开党元勋章太炎反被排挤了出去。最后袁世凯的亲信王庚及后来的大汉奸王一堂控制了统一党，章太炎反由一个阻党的急先锋变成了一个无党分子，闹腾一场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看来文人和政客也是术业有专攻，非专业人士不能从事。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的， 副总统黎元洪被推选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武廷芳、那燕图为理事，另外还选出干事54人，包括当时的知名人物熊希龄、范元濂、张宗元、蒋宗轨、朱瑞、庄运宽、吕公望、赵维熙、杨增新、胡景一、程德全等人，都加入了共和党的圈子。共和党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是维护统一共和，支持中央集权主义，正好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被袁世凯利用来对抗同盟会。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当然，共和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虽然用国权主义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并在参议院中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作对，但其实也是想借助袁世凯的支持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待日后能够独立执政或者与袁世凯分享权力。共和党成立以后，便在全国各地积极设立分部，其党员数量一度超过了10万人。在全国各地阻挡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开始的时候，同盟会在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在组织上对外公开以后，同盟会携革命之盛誉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在数月间便增至10数万人，支部也遍于18行省，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经改选后，共和党因为合并党派而势力大增，同盟会在人数上已经不占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而共和党更是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在很多事务上压同盟会一头。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向孙中山和黄兴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孙中山和黄兴在辞去公职以后，在政治上一度消极，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是十分热心，因而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除了同盟会和共和党以外，当时在参议院中占据一定议席的是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派也是由3个政团合并而来，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锷、景耀月、彭允仪和谷中秀、吴景莲等人。统一共和党在内阁风潮中也受到共和党与袁世凯势力的排挤，因而和同盟会走得比较近，最后双方都产生了合并的想法，增强彼此竞争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3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实际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的，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英、魏晨祖、谭仁凤、刘奎一等人，但也遭到了 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了沿用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这时清末名臣岑春轩为首的上海国民工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以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以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经过商议以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工党所提出的条件。8月7日，北京的共和十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我喜欢静雅思听的英文节目，要是有文稿就好了。
静雅思听复古提供了文本功能，从此您可以边听英语边看文稿了。